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主的圣所，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彼得前书的信息。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蒙拣选者当行善受苦，在第三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二节。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圣经，我读，请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思想。圣经这里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受苦总比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这水一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段圣经呢，其实呢跟第二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很相似，就是他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劝勉鼓励蒙神拣选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就是我们要情愿为主行善受苦。当时的基督徒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面对极大的逼迫。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他们所遇到的这么大的逼迫，不过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不简单的环境中我们要面对疾病、疫情的压力，还有现在也有婚姻、事业养育孩子等等的压力虽然是不同，但是人生本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当如何去面对呢特别是我们当如何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呢？我以前常常有讲过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灵性的程度我就不多解释了我们的明了度决定了我们的态度那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行善受苦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面对困难时的一个态度之一。这个态度也表明了我们灵性的程度。当然如果我们在过程中我们有软弱的，我们有不住的，我们就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等于就是在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属灵生命继续的成长。好，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行善受苦呢？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在四方面的教导。第一，就是为了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在十七节很清楚的说，他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受苦总比为行恶受苦好。所以神的旨意绝对不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要我们吃很多很多的苦，不是。但是在这种的罪恶的环境中，或者在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圣的一个地方，就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呢，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我们总是要受苦的特别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比如说当我们受到有人故意要陷害我们，故意要毁谤我们不是误会你澄清也没有用，因为他是有意的、故意的。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忍耐，要我们不需要去伸冤，因为我们知道伸冤在主，主必报应神的旨意就是在要我们在无论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都要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圣经说行善受苦比较好，为什么呢？好过我们行恶受苦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很不好的、很困难的环境当中， 带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还没有做总统之前他的家曾经被窃贼进过，然后偷走了不少的东西。那过后呢，那么罗斯福的这一个弟兄呢，他就为此感恩。他说他为什么要感恩呢？他说第一窃贼所偷的不是他全部的财产，只是部分他说第二，窃贼没有把他的生命杀掉他只是偷了身外之物第三，他说不是我去偷，是别人来偷，就好过我去偷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总是会无法避免的面对一些的苦难。这是雅各书也教导我们的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一个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受苦的。特别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定会受苦的。当然比较悲观的人可能觉得人生其实什么都苦读书也苦，工作也苦，生养也苦，教育也苦，生病苦，年老体弱苦，什么都苦不过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苦难，可能每一个人面对认为的苦都不一样不一样的程度，有些人认为这个是苦，有些人认为这个不是苦。不过无论如何，当我们面对我们认为的苦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呢？要很积极的看待被别人抛弃好过我抛弃别人，被别人打抢总好过我打抢别人，给别人批评总好过我批评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受苦这件事情，这表示着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程度，也是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好，第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行善受苦呢？为了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说因为基督也曾，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善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行善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方面说他曾经死去，就灵方面说他复活了。耶稣基督的行善受苦呢老实说一句话，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的了。但是呢，他可以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去学习其实耶稣基督的救赎整个过程中呢，都是一个行善受苦的一个榜样。耶稣诞生道成肉身，本身其实呢，对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讲的就是救主来讲，这个道来讲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苦这个苦耶稣经历了33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不断的，到最后呢，甚至呢到了一个巅峰呢，他把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完全的献上，这是为了我什么呢？圣经很清楚，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原来耶稣行善受苦呢，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引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行善受苦，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也应该就是要领人到上帝的面前。可能你说，牧师我的受苦真的可以领人到上帝的面前吗？其实呢，世人都在观察基督徒的行为，所以因此圣经，如果我们受苦可以让那些观察我们的人察觉到我们的生命很不一样，因此而感动信主的话，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痛苦冤屈都不算的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让你感动的电影的情节也好连续剧的情节也好，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都看过让你会感动让你会流泪的这种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它触摸到我们的情感， 触摸到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心里面突然间有这种感动。这种感动其实更多呢，在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应该来自上帝。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啊，叫做《冰虚传》啊，是讲到这很多时候都是在受难节的时候之前播的啦哈。啊，这个冰虚呢，他曾经是受啊是一个啊贵族，但是他被人陷害，最后成为奴隶，最后呢他重新翻身了哈 啊那么他可以有机会去报仇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刚好就看到耶稣基督啊背着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突然间就有这种感动，他说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他竟然能够饶恕那些把他钉死的人呢？他的感动也触发了他啊，最后能够饶恕那些远啊陷害他的人，因此也能够感动那些看到他能够饶恕人的那种情节。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感动了我们，我们能不能够也效法耶稣基督感动别人，能够感动人的绝对不是什么以恶报恶，绝对不是什么呢啊，不是说要啊凡事要求公平，这些事情不会感动人的，只有饶恕行善受苦才能够领人到上帝的面前。这一点其实跟第三点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行善受苦呢？我们为了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也是什么呢？也是要把握机会传道。啊，圣经在这里说，耶稣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其实呢，在原来的这文字里面呢，是一个相当不容易解释的一段的经文。不过我今天也不会太多详细的去解释，因为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要讲的是把握机会来传道。这是彼得要带出的一个信息。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受苦呢？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把握时机，把福音带给需要的人，就好像当年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灵一样，应该这样讲哈，那个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一样。所以这里讲的启示哈，这里讲的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先讲，其实在原来的文字其实真正应该讲说是 the preach to the spirit in prison， 在监牢里面的灵，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改了监管中的灵。其实圣经里面有常常有讲到说，我们的灵跟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保罗说，我们这些在帐篷里的人，他说帐篷是指什么呢？很显然的，帐篷就是指我们的身体。那灵呢，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灵。那么劳苦叹息是由于不愿意脱去这个，却愿意穿上那个，使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就是说我们这些暂时的这个身体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帐篷。那当然保罗也说因此我们立定心志，无论在身内或是以身体分开，都要讨主的喜悦。所以跟身体分开意思就是死了，就是我们华人讲的死就是灵跟身体分开。当我们没有死之前，我们的灵跟身体是在一起的。那么所以其实当时所讲的the spirit in prison， 这个 prison， 这个监狱，灵魂的监狱呢，就是身体。讲一个更直接的比方，我们有没有看过植物人？就是说他还没有死，但是他完全不能动，躺在那里靠这个管子喂食，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动，但是他就是死不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灵仍然在他的身体当中， 但是他脱不了这个身体，他被这个身体困住他的灵。所以身体困住那个灵呢，本身其实就是指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海里面还活着的人。所以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就是谁呢？其实就是那些当时在挪亚时代不顺从不顺从上帝的人，就是那些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啊，虽然你们看不是很清楚，不过没关系。其实在当时来说呢，保罗啊，彼得是想要比喻一个说，其实当上帝宣向挪亚宣告他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就来到了当时代的世界末日，就是末世的时代。当这个挪亚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建造方舟的过程就是最后的末世的时代。挪亚建了120年，所以有120年的时间宣讲耶稣上帝的这个救赎，就是他做这个方舟，就是要拯救那个世代的人。然而最后得救的人就几个，8个，就是挪亚一家而已。那今天当耶稣基督升天，他宣告他将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也来到了末世的时代。不过这末世的时代现在已经经过了2021年，2021年，上帝宽容我们的时期比当年挪亚的时代的人还要远还要长。然后耶稣基督的灵他来到世界上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传福音，要让人能够得救。挪亚时代只有8个人得救，今天有多少人会得救呢？所以我们行善受苦，就要好像当年上帝的灵向挪亚的时代的人传福音，我们是向这个时代末世的人传福音。虽然时代不同，但是相似的地方很多，这是末世的时代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去面对苦难，这样子我们才能感动人，才能够领人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彼得前书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他说你看挪亚的时代，看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要传福音给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要把握时机传福音给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要行善受苦。第四，最后，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行善受苦呢？为了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纯洁的良心。除了让人能够感动，让人能够因此看到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本身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圣经说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要长存什么呢？纯洁的良心。今天我们行善受苦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可以除罪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真正的除罪。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救恩，把耶稣的救恩传递给需要的人。然而当我们在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行事为人见证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在上帝的面前存作无愧的良心、纯洁的良心、善良的良心、美好的行为的见证所以有良心的人，老师说一句话我们讲都会有同感如果今天一个人要求什么东西都是要公平，什么东西都要公义的话，老实说一句话，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感动。但是当一个人带着一颗行善受苦的心，宁愿吃亏的心，但是呢，因此呢，常常很多时候呢，就能够感化人。如果我们向伤害我们的人报复，那个被伤害的人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动信主。但是如果我们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很多时候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很可能会因此而感动信主。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程度是如何， 就看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表达行善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清洁啊，纯洁的良心。讲比较白一点了哈，如果今天我们被人冤枉、陷害、诬赖、污蔑都好啊，我们没有去辩驳，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对得起神，我们对得起人。那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就无所惧怕，我们就能够毫无惧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良心，让我们活的是活着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对得起神，我对得起人，我良心，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说，哎呀，其实哈，我有点怕怕嘞，我这样做是不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可能会伤害到别人。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我们就惧怕。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敢把我们所做的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所做的这件事情你知道，所以我很敢在上帝的面前说，今天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到上帝面前，我不敢讲，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心里有愧，表示我们不敢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可以很坦然的说，上帝啊，我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彼得就说，很重要，我们要有一个纯洁的良心。好，来到结论。所以在苦难中不要犯罪。好，不管是被别人冤枉、陷害、诬赖、污蔑、贬低、批评、恶意中伤、欺骗等等，都不要因此而报复而犯罪，为了报复而犯罪。所以效法耶稣绝对是不会错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正如22节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让我们一起来操练属灵的生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任何困难的环境，然后我们以行善受苦的心态来面对恶劣的环境，这样子我们就能存着无愧的良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主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我们为着今天你所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带着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所面对一切的困难，让我们能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见证你的福音。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